也非常恭喜大家哈，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财产年会，也非常谢谢林长老在刚才的一段时间里面，非常谢谢你的介绍哈，刚才大家一听哈，说这个李牧师到底侍奉主多少年哈，结果马上第一个答案就答对了哈，54年，那么很多人就很好奇哈。说这个李牧师侍奉这54年，他到底是几岁开始侍奉的啊？我想这个大概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哈，因为很多人大概以为我大概5、6岁的时候就开始出来侍奉主。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是这个23岁，加个54就是77、78了哈，我在很多地方现在开始讲道呢，都发现哈，在弟兄姊妹当中我年纪最大啊。那今天来到这里很高兴，那个福教授在我们中间88岁啊，88岁，所以呢，实在是他在哪里福教？福教授在后面哈。刚刚这个吃饭之前，我特别自我介绍，然后我就问他贵庚几何。他告诉我他88了哈，那我说我78，差他整整10岁哈。我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一个老年人，大概也差不多80几岁的一个老弟兄，就很好奇就问我说：“李牧师，你几岁了？”我就告诉他我78了。哎，他说我也很有负担为你祷告哈。后来他抓着我的手就为我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说了一些很奇特的话。他说：“主啊，李秀全牧师已经78了就好了哈。”下面还有加一句：“四舍五入已经80了哈。”我从来不知道年龄可以四舍五入的哈，从来不晓得。后来他一讲80呢，哎呀，我心里面就很纳闷哈。我说怎么会，我一想四舍五入就变80了，这倒无所谓，他四舍五入倒无所谓，因为一讲80呢，我马上就想到摩西的祷告，在诗篇90篇，摩西怎么说？他说一个人活在地上可以到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我倒不会生这个老弟兄的气哈，我倒开始生摩西的气哈。我说摩西，你实在有一点岂有此理哈，你告诉人说在地上可以活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你自己活到120。我说你活到120，然后就规定所有人活到80哈。后来我说我将来回天家的时候，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找摩西，要跟他算这个账啊。说你那篇诗篇呢，是诗篇150篇里面唯一摩西的祷告，唯一是出于摩西的手笔的哈。所以呢，我就说我一定要去找您，只有那么一篇，然后就讲的那么让人受不了哈，尤其是我现在快四舍五入快80了哈，那我大概就只有2年可以侍奉主了。后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我犯了今天很多基督徒读经的毛病，叫做断章取义。因为摩西讲完那句话以后，他后面其实还有一些话在同一节圣经里面，说人活着可以到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下面说其中所惊夸的，他用3个4个字来形容。他说过去这80年，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如果有什么可以觉得还不错的啊，就是这3个4个字的这个描写，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他其实讲的是蛮对的，把他过去一生80年就用这3个4个字的形容来描写。即使我可以夸耀曾经有40年在皇宫里面，即使我可以夸耀有40年在旷野带了60万的乌合之众走过了旷野的道路，但是回过头来看这80年算什么。所以他真正开始，我们知道摩西他一生分了3个阶段，1岁到40岁在哪里呢？在皇宫里。41岁到80岁在哪里呢？是在旷野。然后最后的80岁到120岁才真正的在主的手中成为主所用的器皿。 我记得我想你们这里很多人都认识寇世远寇监督哈，寇监督曾经把这三个四十年用几个很简单的字给我们看到那四十年的总和哈，也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第一个四十年呢，可以说用两个字来描写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叫做什么呢？我能。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使徒行传当在那里提到他的一生的时候，说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而且学会了所有埃及人的口才和学问。所以那四十年对他来讲，他是值得夸耀的四十年，我能两个字。但是后来另外的第二个四十年，当他经过了旷野路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他发现用三个字来形容他那四十年的生涯，我不能。所以当八十岁上帝要呼召他的时候，他死推活推的，他说我不行，我不行，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才刚刚在前面司提凡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形容他的时候，说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到了他八十岁的时候，他突然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所以他到八十岁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我不能，到了第三个阶段用两个字来形容，从我能到我不能到神能。所以我一直不会忘记，因为我常常说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都需要有 mentor， 我们都需要有导师。其实呢，导师这两个字不好，翻得不好，老师这个也不好啊，辅导我也觉得不好。我常常用四个字来形容 mentor 这个字，良师益友。我想每一个人，我们不管是传道人也好，我们教会的执事长老也好，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好，我们都需要向着一个神所安排的次序，向他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需要 accountable， 很需要 accountability。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常常就没有一些限制，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常常没有一个规范。所以对我来讲，我从开始侍奉主54年前，我就向主求主给我有这个好好的这个 mentor。 其实 mentor 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我们看希腊的那些故事的时候，他是在当时一个国王，他去打那个 Troy 的战争的时候，特洛亚战争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木马屠城记》，他去打仗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的儿子呢，没有人照顾，爸爸走了，总要找一个导师，一个家庭老师来照顾他。后来他找了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的名字叫做 mentor。 所以呢，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背景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上帝就给了我四个 mentor。 一个呢是帮助我这个在灵性上，一个呢是帮助我在圣经上，另外一个是帮助我在侍奉主的时候在行政上。那帮助我行政的那个 mentor 是谁呢？是后来做了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张明哲。张明哲一辈子我们叫他张伯伯，他后来做了清华的校长，还是不断的对我们耳提面命，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圣经很多时候我碰到圣经有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会拿起电话来打给寇世远寇监督。那我们一直就叫他寇叔叔哈，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在1963年结婚的时候，我们请他在我们结婚典礼的时候给新郎新娘勉励。但是那个时候我做错一件事情，请人是请对了，但是我忘记告诉他可以讲多长啊。所以那天呢，我结婚的时候，那天呢行礼的时候，他讲到讲了多少呢？讲了60-70分钟。单单哦，讲到后面还有个证婚的牧师又讲了半个钟头，所以你看新娘站在那里多可怜啊！那个时候新娘呢穿一个那个当时的新娘的衣服是有个框框的，那你们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有框框的外面就是这个新娘的衣服。他讲到一半哈，突然新娘矮了2寸，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太累了哈。说只好在那个大裙子里面把鞋子脱掉哈，就一下就，但是那天感谢主，他讲到竟然在那次的布道那次的这个婚礼变成一个布道会， 我的姐夫在那天信了耶稣，所以后来我想也就不怪他了，不怪他。但是我的姐夫很多人唱过他的歌，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想不管是今天在大陆，不管在台湾，在海内外任何地方，大概我们都会唱一首歌，高山青，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那是我姐夫写的，邓雨萍写的啊。那么所以那天呢，他受了感动，后来他信了主。所以寇世远呢，是我的那个圣经疑难的一个答案的老师。那么如果灵性上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找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叫艾德里。其实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住在你们湾区的哈，那个 David Aden 里哈。因为从我开始出来侍奉主，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任何灵性上，刚才我听见这个林长老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脚跟手都举不起来。大家来祷告的时候，我很注意哈，很多时候我们听人家祷告的时候，最后就等说奉主的名阿们哈，就跟着他一起阿们。但是他祷告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他说我们的脚跟手都举不起来，但是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我听他那个祷告，我心里面很摸到我的心哈。我盼望很多时候，你知道什么叫阿们吗？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到阿们搞不清楚阿们，哦，知道阿们就是祷告完了 ，period， the end， 讲完了啊。所以祷告了半天，祷告很长，那么一直在等阿们哈。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问我阿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如果你是在台湾长老教会长大的，早年现在很可惜，他们已经不会这样讲了哈。我按你几多时候耶稣基督的名，后面怎么说呢？心境所愿，心正所愿，这是阿们的意思。香港来的，这里有香港来的弟兄哈，这个苏弟兄，刚才我吃饭跟他在一起，问他是香港，我们的牧师也是香港来的哈。我哋敢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名求，系咪？下面怎么说？诚心所愿，诚心所愿。所以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祷告，我跟他同意。他的祷告我跟他同心，他的祷告我可以与我心有契焉，这是阿们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将讲到他刚才一提到说脚跟手都举不起来，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其实那个以赛亚书那句话很有意思，如鹰展翅上腾，后面说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很奇怪的次序哦。先上腾，然后奔跑，然后行走，这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次序。我们都是先走，然后跑，然后飞嘛。但是我们属灵的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经验是我们先过在地如在天的这个展翅上腾的生活，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能够预备奔跑在这条路上，然后稳扎稳打，最后我们一个脚一个脚步一个脚印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呢，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有这些的这个辅导。第四个辅导呢，前面三个辅导因为我自己也到了快四舍五入八十了哈，那么已经到了那个年龄了，后来都把这些比我年长的都挤回天家了。感谢主，有一位一直这五十多年来，其实五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我们认识了八年，才后来过五十多年的生活，就是我的内人妻子李师母。夫妻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要彼此 accountable， 要彼此成为我们相互的这个 mentor。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所以我刚才我在跟大家在一起前面唱诗的时候，讲到唱诗我也很感动啊。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去领会啊，他们唱的诗都不会唱啊，太新潮了。那么如果稍微一下哇，上面打鼓啊，打在听音乐的，然后都是一些唱的一些新歌。哇，今天感谢主，你们带我们唱都是一些老歌啊，只有两首稍微新一点，其他都是啊，一唱就想到以前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在诗班可以唱 tenor， 可以唱 bass， 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唱哈。所以感谢主，来到你这边有一点宾至如归。其实讲宾不太好听哈，我们大概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哈。一见如故是好听的话哈，若肉麻一点叫一见钟情啊，这个不要讲了。时间实在过得很快哈，我看到你们 两个教会的合在一起，而且今天是你们第一届的差传年会，所以当我知道要在你们中间有那么严肃、那么认真、那么这个荣幸的，能够在你们第一届的差传年会，所以无形中觉得心里面的负担就非常非常的重啊，非常非常的重。我一想到你们和哈，我马上就想到《三国演义》第一回哈的第一句话哈啊，这个话说天下事啊，叫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后来我就在想，这两句话合不合适在今天跟你们讲？分久必合，这是很好的。那后面那句话合久便分。我说这个话有没有一点咒诅的意思啊？说你们合了以后呢，那么不久以后还是会分的哈，还是会分的。因为我五十几年在侍奉主，我发现教会很多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们今天在主之外，我们如果不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很多的合有一天也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处。以前有一首诗歌，不是，现在有一首诗歌叫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个人唱错了，他说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把这调一调，我们一家都是人。我觉得那个人这个错的很有意思哈，我们都是一家人不是很好吗？但是为什么不能够一直下去呢？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些蒙恩的罪人。如果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教会迟早会出问题。因为这个人的聚合本身不是完全，人的聚合本身就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从人的角度来聚合的话，那我在想，是和那个分久必合，但是合久必分。但是呢，合久必分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可以用在好的地方。当上帝让这个教会合着教会慢慢慢慢扩大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天神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分，可以去职堂，可以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湾区职堂，也许我们可以到柬埔寨去职堂，我们可以到远方的地方也职一个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有这样一种分的那种看法。所以刚才林长老在提到我们在波士顿教会14年哈，我们在那里14年呢，当然到了最后上帝呼召我们两个要去出去宣教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舍不得，因为我们看着这些孩子们从爸爸妈妈结婚生了以后慢慢慢慢长大，甚至呢这个读了大学了，慢慢慢上去了，所以我们就真的有一点舍不得。每一次那些孩子，我在那里当牧师的时候，那些孩子每一次到教会来，就有几个孩子呢会第一个从车上下来，以后停车停留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定要跑到我们的房间来，要抱我一下，要 hug 我一下，他们叫我 Uncle Pastor Lee。 所以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而且他们也不让我们走，他说你要去短宣好不好，这样你去短宣呢就去短宣，你去宣教就去短宣，然后这里虚席以待让你回来。但是我们说不行，我们已经预备了8年，为了去宣教，我们8年半的时间天天去游泳，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好的体魄才可以能够成为宣教师。要不然我们到了宣教工厂，这里要人来带我们，那个人要送我们，我们变成通通要靠着这些人才可以走路，靠着大家才能够跟大家讲话。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宣教工厂，我们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一定要稍微懂得一点泰国话。我们那时候到台北哈，到所谓金三角的地方，一边是缅甸，我们在泰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老挝，就是辽国哈。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花了8年多，所以我们说我们已经下铁定了心了啊，我们就已经铁了心了，神就已经呼召我们出去。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个条件，刚才提到焦牧师，焦牧师在1969年开始了波士顿的教会，我是1977年接他的工作，我接他的棒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到了100多人，我们非常感谢主，焦牧师实在是一个 我一认识他，我就是变成他的粉丝，你知道吗？我就非常非常羡慕他哈，所以他一直成为我一个导师，一个榜样哈，一个榜样。我记得他刚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 Boston 这个教会就13个人，我们那个教会从13个人开始的，所以他有一次经过那里带着大家查经，哇，这13个人都爱上了他，所以就叫他一定要来做他们的牧师，因为他们要开始设立一个教会叫 Boston 郊区华人圣经教会，也非常强调圣经，所以叫圣经教会。他说如果你们要我来有一个条件，好，你来还有条件，还要开条件。那你的条件是什么？说你们要每一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做宣教，每一个月你们收到的奉献的十分之一要拿去宣教。他们去哪里宣教？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叫薛玉光，是他以前在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的学生，其实那个薛玉光比他年纪还大哈。他说我认识一个宣教一个传道人叫薛玉光，他是在缅甸那边的背景，缅甸那边山上有一些传道人需要帮忙，好不好我们就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持这个在缅甸的宣教士。他们算一算13个人，我们11奉献真的做到了11奉献，我们怎么养得起你哈？有一次他们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很生气哈。我不是生气说他们还在斤斤计较，我很生气的是他们用一个很不好的动词叫做养。我说传道人不是给你养的。当时我实在听了以后，我说教牧师你怎么可以忍受得了人家说哎来养你哈。当然这个当时我也不在，也就算可能那时候比较年轻哈，血气方刚哈，就会很容易动易怒哈，就会生这个气。后来他们说是你要求的 ,OK, 十分之一以后就去支持一个叫王学忠，我还记得一个传道人在缅甸，现在这个老人家也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接他的时候他已经有100多人那个教会。后来慢慢人数增加了。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有一个心愿，说把那个教会带到1000人，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教会去学习做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所以我们在1994年最后一个主日，当我们1995年就要去这个去曼谷的时候，同工告诉我说李牧师，今天我们全教会的人数1002个人。哇，所以心里面说感谢主哈，这个就看到我们有这个心，神就真的这样预备啊。当然这些年来真的合久必分，我们的教会这几年直堂支了五个地方的这个分堂，如果整个哈马朗加起来呢，大概2000多人，将近3000人在波士顿的这个郊区哈。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所以我要讲什么，这是我们第一届的差传年会，第一届的宣教年会，既然是第一届，就让我想到几十年前，想到几十年前焦牧师在我们教会带来的挑战。我盼望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教会有一个老牧师，是我们的顾问牧师，叫王志老牧师。刚才吃饭的时候听见师母的妈妈，我的岳母是福州人的，就福州曾经出过6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们叫做福州六君子，里面有尼陀生，然后后来聚会所，后来有陆中信，有妙少逊，他们这3个人都是后来发展这个聚会所，我们在台湾叫小群的教会。然后呢，另外有一位呢，后来神就带领他到台湾，开始了这个台北查经班，寇世远就是他的学生哈。那么第五个跟第六是一对兄弟，叫王载跟王志。那王志牧师呢，是我们教会的这个顾问牧师，所以他是一个很喜欢写文章的人哈，他是一个布道家，他有很多很多的福音小册子是他写的。他就在我们教会写了一对对联，既然我们是第一届的差传年会，我就把这个对联送给大家作为你们的参考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口传鼻传生命传，口传鼻传生命传啊，人去钱去 祷告去。三样东西，人去，钱去，祷告去。那待会我会跟大家稍微提到人怎么去呢？我们人，我们教会才刚刚合起来，才刚刚开始，所以求主就把这两句话呢就成为我们在主的面前第一届的一个彼此的勉励。口传笔传生命传，人去前去，祷告去。所以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到底如果是第一届的差传年会的话，那么我就希望看看到底我们对大使命有多少的了解， Great Commission 有多少的了解。我就用这个题目作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耶稣的临别叮咛。临别叮咛，每一次我们提到，对不起，有没有遥控给我一下好不好？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谢谢谢谢。我们一讲到大使命哈，我们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会背哈，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替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怎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传统的，我想2000年来每一次提到 Great Commission 我们一定会回到马太福音28章。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从19节讲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人施洗，然后去教训他们遵守，这些呢绝对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做的。因为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呢？这些东西叫做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需要有属灵的权柄，而那个权柄是什么呢？是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有那个权柄我们才可以做到下面的这些事。而且呢，他如果我们把18节落掉的话，如果我们把18节忘记的话，我们就常常会很迷惑，到底我今天去传福音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很多时候靠着自己的口才，靠着自己的才能，靠着自己的经验，靠着自己的训练，靠着自己的装备，那么我们大概以为可以做一些下面的事情。其实呢，如果能够做的话，也是根基非常浅显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耶稣的权柄，最后还特别强调，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意思呢？这权柄不离开的，不是耶稣这个与我们同在而已哦，他的同在就是等于他的权柄的同在。所以当我们知道他的权柄的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教会呢真是应该是以他为主，以他为元帅，以他为头，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他在这里提到三个代名词哈，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们，一个是他们。那这三个代名词呢，给我们每一个代名词后面都有一个动词跟着他的。我的后面是吩咐，你们的后面是教训，他们的后面是遵守。所以今天这个大使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这三节圣经在过去这20年，我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发现里面有许许多多很丰富的所谓的亮光，所谓的教训。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背下来了，我们也就说啊，这三节圣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没有错。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忘记。你看哈，他说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那个时候的你们哪里去了？老早作古了，对不对？老早不在了，那是2000年的事情。那当时的这些你们就是前面说的11个门徒，那11个门徒呢他就教训了其他后面的跟进接棒者，那么那些他们哪里去了？也不见了。所以教会历史呢，就是这些你们带出他们，然后这些他们变成新的你们，再来带新的他们，这样就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一直到今天2000年。所以呢，你们和他们是变的，会变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变了，就是这个我不变。因为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教训。所以这个大使命我们是从这三节的圣经得到，但是很可惜这三节的圣经里面提到大使命的权柄是耶稣，这里面提到大使命的一个主题是使万民做门徒，这里面提到大使命的次序是我你们他们，我教训你们吩咐，我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大使命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福音里面一个主题啊，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到主的同在，有没有？你要跟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你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所以呢，马太福音是讲到神的同在，从神的同在讲到神的同在的一本书。但是中间到了十八章的时候也提到说，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第一章、十八章、二十八章都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这个以马内利。那么这个都提到，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读这三节漏掉，这个漏的非常非常，我个人觉得非常，我主观的觉得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很少大使命看第十六节和十七节。十六节和十七节把这两节圣经拉掉以后啊，怪不得今天教会不能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十六节十七节讲什么呢？大家回，我故意没有把它打出来啊，因为我觉得这两节圣经要弟兄姊妹回去看。现在我们常常来聚会不太带圣经啊，因为电话就是圣经啊，对，可以电话里面就找到。甚至以前我们带圣经去聚会，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圣经带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今天出来呢，都不带圣经。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带三样东西去聚会：圣经、诗歌、笔记本，一定的。我们差不多大概只有老年人才有这样的背景跟经验哈，一定带这三样东西：圣经、这个诗歌本啊，或者圣诗，第三个就是笔记本。所以我们聚会那个我们在做基督徒久了以后，我们的笔记本都是一摞一摞的哈，是写了很多哈。但现在很可惜，现在这个时代变了，这个、文化也不一样了哈。当然可能大家比大概都可以写在这个我们的这个iPad 上，或者说写在我们的电话上。我们把那两节圣经哈，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好好看一下。十一个门徒叫到了加利利，就是耶稣约定的山，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请注意哈，这个大使命是给谁的？给十六节十七节的人的。十六节说什么呢？十六节说这十一个门徒叫了加利利，就是耶稣约定的山。请注意哈，他们到那个地方是耶稣约定的地方，所以十六节他们去了，到了那个地方是在第28章第10节，耶稣对那几个妇女说，你赶快去告诉我的兄弟，我要在加利利见他们，叫他们到加利利来见我。所以16节说，11个门徒叫了到了加利利，就是耶稣所约定的地方，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顺服，对不对？第10节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叫我的弟兄到加利利，我要在那里见到他们，他们要那里见到我，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十六节就是说，十一个门徒到了加利利，就是耶稣约定的那个山上，这是一个顺服。顺服很重要。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侍奉主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我们教会要讲宣教的时候，顺服太重要。在1991年的时候，我的老二在大学念书，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他就这个突然爱国心切，爱国心切，后来跑去当兵啊。那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呢到 Boston University 去招兵啊，介绍啊，后来回来跟我们讲说，爸爸妈妈，我今天听政府的那个来推荐哈，我觉得应该考虑啊。后来我们说，我们把你从台湾带来这里，你跑去当兵有没有？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没有搞错？你在那当兵？哇！我的儿子义正言辞的对着我说：“爸爸，我们这些台湾来的人来到美国，权利就要 这个义务就不尽。哇，给他骂的我真是真的给他打得满头包啊。我觉得我的儿子竟然讲的这样大道理啊。后来我们两人一想啊，美国不会打仗的了，越战已经打得受不了了，不会再打，好了，你去当兵好了，就让他去当兵。后来没有想到一当兵，后来就派到伊拉克去搞了一年啊，在伊拉克啊。他去伊拉克之前呢，他到那个 South Carolina 去受训。受训完了以后，我们夫妇两个就特别坐飞机下去看他。进去的时候，哇，看见这个儿子哈，以前家里面房东西乱七八糟的，这个颓唐的不得了哈，哇，就是没有想到当完兵以后，受训以后，雄赳赳气昂昂啊，走起路来还有声音的哈，这个非常虎虎生风哈，这样走过来，而且穿着军装特别漂亮，特别好看。后来我就很好奇，我说 Chris， 受训以后 ，What is your rank？你的阶级是什么？啊，你受训了吗？你应该升官了吗？哈，这阶级是什么？他说：“爸爸，我的 rank 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见到穿制服的人到我面前，我就要向他敬礼的那一个阶，那个地位最低了。只要看到穿军服的来，看到他 salute 就没有错了，就是没有错。”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军队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不是会打仗，只有一件事情不是会干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听话顺服。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着我们的主来讲，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顺服。当神问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我觉得神对我们是很客气的。今天上帝对我们给我们有选择的权利，选择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是神，如果一切的权柄都是他的，今天我们对他只有一条，就是顺服，只有一个顺服。这两天我还跟师母在谈，我说我最近突然想到，基督徒不是宿命论者，很倒霉，上帝就是这样安排，好可怜啊。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发明一个新的名词，我们是顺命论者。我们今天是在神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如果我们真的认耶稣为基督，基督耶稣是救主，基督是弥赛亚，我们可以认耶稣为耶稣，因为他救我们。但是当我们讲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很认真的考虑，到底我嘴巴里面讲基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弥赛亚，基督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君王、祭司跟先知。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以我们侍奉主这五十几年来讲，我们一辈子就在学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第一个你看要顺服，第二个呢，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真正的大使命是从敬拜而出来的。不，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哈，不是从敬拜，不是从别的，是从敬拜出来的。啊，这个我也不讲，一个是顺服，一个是敬拜。这后面十七节后面加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然而还有人疑惑，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给顺服的人，主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敬拜的人，主耶稣的大使命是给不完全的人。十一个门徒中间还有人疑惑，就证明那个信心的团体还有疑惑，它不是个完全的团体。但是主耶稣没有在十八节一开始就说，你们这些疑惑的人，我带你们三年半，竟然你们还这样。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十七节讲完了以后，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你了。所以可见这个大使命是给谁呢？是给顺服的人，是给敬拜的人，是给不完全但是有心愿意 顺服的人。所以当神向以赛亚提到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的时候，神竟然说要问我们肯不肯。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完全向着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是大使命，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一直在宣教的事情上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作为大使命。其实圣经很多地方几乎全本圣经都讲了大使命。我们推到创世纪去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刚才我们唱了很多老歌哈，以前有一首歌哈，中文叫做借我赐恩福，有没有唱过？借我赐恩福哈，那首诗歌。但是借我赐恩福这首歌是中文的翻译哦，英文原文原来的这首诗歌那个英文是那个题目叫什么？Make me a blessing， 不一样哈。借我赐恩福 ，Make me a blessing， 这是两回事。借我赐恩福是我是一个祝福的导管，你的祝福从我身上出去，借我赐恩福。Make me a blessing 是什么意思呢 ？Make me a blessing 的意思就是说我成为你的祝福，我成为你的 blessing， 不是说我把上帝的祝福给你而已。而是我成为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节这一段圣经看到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上帝也祝福他，他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其实两个意思都有，因你得到天上来的福气从你身上出去，也因着你这个人而得福，因你得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大使命，我没有太多时间把整本圣经跟大家讲到大使命，这是创世纪的大使命。 OK，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上面看不到，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很熟的一节圣经，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第一届的差传年会应该每一个来的人都要会背的。我们一二三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注意哈，我们中文的这一节圣经很多人会背，很多教会甚至把它放在这个墙上，甚至有很多这个传道人用这节圣经来勉励教会，但是这节圣经本身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一些教导哈，我想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哈。那么我为什么呢？把这节圣经呢，把它叫做主耶稣的临别叮咛呢？我想孔子的学生曾子哈，曾经说过一句话哈，他讲的一句话，我想我们都都有印象：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去，其言也善。啊，所以。为什么这些圣经我用耶稣的临别叮咛呢？因为哈叮咛，因为在这节圣经后面第9节说了这话，请注意哈，这句话说完了，我们所谓余音扰梁的时候啊，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接上升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他。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被别人看不见之前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所以呢，我说耶稣基督的临别叮咛或者临别的话语，这一句话第8节是绝对绝对不能轻视它，绝对不能轻视它。其实大使命啊，坦白的说，大使命是很丰富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大使命只讲马太福音28章，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传道传了很多年，一讲到大使命，我们一定讲马太福音28章。其实呢，我们在从四福音的角度来看哈，这一节圣经里面其实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不同的角度讲到大使命。这个不要讲了哈，你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不要提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前，我再次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大概是准备你们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再看一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很重要，耶稣告诉他们说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但是这个门徒这两个字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罗马书以后找不到， 这个可能要冯牧师这个研究圣经的学者来解释哈。我传道传了五十几年哈，我没有想到说原来罗马书以后没有再提到门徒这两个字。但是这个门徒呢却是非常重要，因为耶稣最后的这个大使命，所谓大使命的这段圣经，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罗马书以后没有呢？我现在慢慢在摸索，慢慢在整理，我现在有一点点苗头，有一点点感觉。所以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这个门徒是很重要，是马太福音讲的大使命。那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门徒。那么这个马可福音呢，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动词，传，动词，福音给万民听，动词。所以呢，这个大使命是行动，大使命不是喊出来的，大使命不是讲讲而已的。所以马可福音的大使命的版本是什么呢？就是行动，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让他们听到福音，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谁。那约翰福音呢，他那里讲的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翰福音23、2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要怎么差。讲到什么呢？大使命跟差遣有关系，跟天父有关系。天父怎么差遣耶稣，耶稣怎么差，有一个连环的一个关系在那里。好，所以这个是第三哈。那么路加福音的版本是什么呢？路加的版本是在24章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因为主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这个路加写完了这个路加福音以后，24章是最后一章嘛，48节过了，52节就结束了。那么路加福音的后传或者路加福音的续集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就把路加福音那里提到的见证就进一步的就提到什么呢？进一步就提到说做我的见证，看到没有？所以这件事都有关联性。所以大使命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见证。好，这里有一节圣经我们都很熟，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讲什么？主耶稣预言末时要来到。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的感觉怎么样。我最近常常在想哈，尤其是今天又看到报纸上讲说什么墨西哥又有 5.1 的这个大地震啊。我们从8.2 到 7.1 到现在啊，墨西哥连续的啊，连续的有好几个这个大地震啊，8.2 级，9月7号、9月19号、7月1级，今天一早6.2级。我们看见地震，马太福音24章讲，耶稣再来之前，到处有饥荒、地震。那个天灾呢，我想我们今天在美国哈，200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吓坏了，对不对？ Katrina 的那次的那个风灾，就是非常可怕。但是没有想到，刚刚过的没有几个礼拜，我们看见 Harvey、Irma 还有 Jose 还有 Maria 几个飓风连着来，而且是5级的，是飓风里面最厉害的，生灵涂炭，许多人家破人亡，加上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祸。所以我们看见天灾人祸，实在看见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所以有人告诉我，他耶稣大概明天就会来，会不会我们还没有散会耶稣就来了？我说不会。主耶稣说那时辰那日子他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不会呢？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天全世界还有多少人，我们今天是第一届差传年会，今天在地上还有多少，到底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很感谢主，有很好的环境，我们在这里很好，有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享受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这种感恩，这种恩典。但是请问，今天我们说耶稣要再来，这个刚才我们听见长老在特别提到，我们在柬埔寨，我们希望盖一个拉法学院。那拉法是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医治的意思。 我们希望先弄一个护士学校，现在我们甚至想再基本一点哈，先搞一个护佐学校，教他们怎么接生。我们到山上去，那个时候，早年的时候，我们去短宣到泰国，半夜突然来敲我们的门。那个地方我们进去，最早的时候还坐大象进去的，没有办法进去。后来路开了，我们可以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敲门，说：“哎，李牧师，你是不是赶快赶快？我们看半夜两三点。”他说：“有一个人现在要生孩子了，你生孩子找我干什么？”你们美国来的。哦，美国来的就会接生了。我说哦，我说这是他一听着说美国来的就可以接生了。好，我们两个七上八下十五个吊桶，吓得不得了。人家找你，你非去不可嘛，对不对？后来我们穿着衣服，半夜还挺冷的，穿着衣服就去了。他一面走一面祷告，主啊，可怜我们，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哈，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到了那里，感谢主，生了。因为乡下的人哈，他们常常下田做事，所以那些女的很容易生哈，对，一下就生，哎呀，看到好高兴，就铺一个塑胶布，那个孩子就在那里，脐带都还没有剪，就在地上。后来他们就要我们跟他取名，后来去取的叫路德，叫 Ruth 这个名字叫路德，因为前一个礼拜天师母在那边讲道，就讲路德记，所以刚好生一个小女孩就叫路德。后来十几年以后，我们又上山。后来他们带了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来，你们是记得这个人吗？当然不记得，怎么会记得？他叫路德啊！突然想起来，所以我们说到山上去找医生根本找不到，你知道吗？你们医疗短缺，一年才去几天吗？他生孩子不能选那几天生嘛？啊，他一定你生孩子的时候可能你就不在嘛？所以呢，只好就给他们一些训练啊。还有呢，我们有一个老师哈，叫张振耀老师，不知道你们有时候就多少人认识，以前是台大物理系的，这个动物系的，后来他就改行，就去学医，那么后来他就专攻这个针灸非常有用啊。我们常常说在山上哈，那个针灸医生哈，有点像灵恩派一样啊，抬着人这摊子，抬着人进来针灸两下，他可以走出去的这种，就是好像在马上得到医治。啊，要教他一些针灸，教他一些这个急救法啊，急救。对，所以你们为我们祷告哈，因为我们觉得这都是一些快能够让末期来到，让主耶稣再来，因为这些人需要福音。但是我们每一次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或者祷告的时候用这节圣经的时候，通通漏了一句话：主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这是我们经常祷告的。但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中间有一句话我们给漏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一直看到见证这样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见证是非常重要。好，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等等等等，讲到见证。今天晚上林长老牧师可以到几点？11:30，sorry。现在8点，我们几点钟散会？给我一个时间好吗？那唔汤了，请我了。我尽量8:30结束好不好？因为明天我们还有主日崇拜哈。好，那么这里我就把它透就把它跳过去了哈。好，这节圣经哈。有一样事情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哈，哎，我看看到哪里去了。好，这里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个能力等等等等哈。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中文圣经有一个盒子。有个盒子。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读希腊文原文圣经的时候，耶路撒冷开希腊文，英文 and 犹太全体 and Samaria and to the utmost part of the world and。 所以呢，我们中文圣很可惜只翻了一个和，我们只翻了一个和。其实呢，原文应该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体和撒玛利亚和地极，应该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每一次我们读到这节圣经，我们的感觉哈，或者是我们的观念哈，不是 and 是 then。 耶路撒冷传完了以后 then 犹太全地 then 撒玛利亚 then 啊这个地级啊，一直到地级，这个带来今天很多教会对宣教的看法的一些偏差，好不好？让我们自己先做。所以焦元廉牧师在教会13个人的时候，他来，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他说现在教会刚刚开始，我们马上就要做宣教的工作。关心到缅甸山上，波士顿到缅甸，你看有多远？波士顿到缅甸是一个非常非常，真是一个地级的感觉。我第一次到了阿根廷的极南端，我第一次到了非洲这个好望角。我在那里照下好望角，在我说主啊，我现在是在地级。我站在阿根廷的最顶尖，那个下面最尖端，预备去上一个船去看冰河的时候，我突然在发现我在地图上，我是到一个边边上，我说那个叫地级耶。到了一个最远最远的地方，对我在台湾也好，对我在新加坡也好，对我在泰国也好，对我在美国也好，我觉得那些地方都是很遥远。那个地方传福音，等我们这边做的差不多了或做完了才去，好不好？如果1807年的时候，记得1807年还是民国之前，1807年的时候 Robert Morrison在英国，上帝呼召他，叫他要坐6个月的船到中国来传福音。他跟神说：“对不起，英国都还没有信完，弟兄姊妹，英国还有很多人都还不是基督徒，现在要我到中国去，不是有点吹毛求疵吗？不是有一点太不着边际吗？”如果1854年。那个时候 Hudson Taylor 戴德生，神呼召他要到中国，后来到1856年的时候，他开始了他的这个内地会 CIM China Inland Mission。 如果他说我们英国还没有完全，你就要我到中国去，如果那个时候有这种 then 的那种观念的话，今天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如果台湾不是有医生愿意从苏格兰从加拿大来到台湾把福音带给台湾，我不晓得今天台湾我们这些人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宣教的工作、差传的工作、普世宣教的工作是四管齐下的工作。所以焦元廉牧师他说，你们13个人Never mind， 上帝会恩待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把我们有的钱1/10拿来支持宣教。他要支持那个王学忠，他没有见过他。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后来我接了他的棒以后，我大概是第一个见到那个王学忠的牧师，我们教会。或者说我是我们教会第一个见到他。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支持他已经支持了大概有8、9年、10年的时间，十年来一直就只是一个别人推荐、别人介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讯，也搞不清楚那个王学忠是何许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一直支持他，一直支持他。所以这个我在还没有讲下去以前，我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哈，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今天我们由近到远，不是先近到远，而是近加远，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推这个宣教的工作。四个地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时这四句话是这四个地方是讲给谁听？讲给当时的门徒听的。当时门徒在这个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要被一朵云彩接去之前，他在那里跟他们宣告这个最重要的啊，最重要这个见证，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讲，明天早上我会跟弟兄姊妹再多讲一点见证的事情。那么这四个地方对当时的门徒听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听到犹太群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听到撒玛利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听到地极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意义。今天我们读圣经常常忘记圣经当初那些话，圣经里面的话，当时的听众到底对他们是什么意义。我们今天很容易就把当时的话当时的情景给忘了，就马上把它用在我们今天。当然 application 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那个圣经本身开始的时候那个意义是什么，我就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哈。耶路撒冷到底对门徒到底那个时候的看法是怎么样。约翰福音二十章大家记得吗？耶稣复活了，十个门徒犹大吊死了，多马不在，十个门徒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十个人在那里干什么不知道。你说祷告会吗？没有讲。你说爱宴吗？没有心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圣经说门都关了。你看英文圣经，我不知道希腊文啊，英文圣经 doors are locked， 那些门所有 doors D-O-O-R-S 所有的门都锁起来了。为什么？下面讲到原因，因为怕犹太人，因为怕犹太人，因为当时的犹太当局官方把耶稣基督杀了以后，他们以为他们胜了，他们赢了。但是听说还有一些余党还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要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要把这些耶稣的门徒通通把他杀掉，通通关起来。所以他们吓得不得了，他们就关起门来躲在那个小的房间里面。Doors are locked， 所有的门都关了。其实一个礼拜以后，耶稣又他们显现的时候，多马那事来了，还是一样 Doors are locked。 虽然前面在第一次的时候两次提到愿你们平安，证明这些门徒还没有平安，还没有平安。第一次平安就帮助他们的信心，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第二次平安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四个福音，讲到大使命，父怎么差遣我，我就怎么差遣你。然后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刚才我们不是唱那首诗歌吗？宝会师要来啊，就吹一口气，圣灵。所以对门徒来讲，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惧怕，代表惧怕。所以耶路撒冷呢是一个惧怕。他们一想到耶路撒冷，一听到耶路撒冷，他们马上心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排斥啊，他们就觉得非常排斥。因为不只是罗马帝国，当时你看哈，彼得后来是成为殉道者，他被罗马皇帝这个抓去了以后，后来就要钉他十字架。他说我跟耶稣不能，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把我倒钉十字架吧。所以当时呢，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你看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看不到了，12章，启示录里面提到魔鬼，我不读了，我把那几个有颜色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魔鬼对着教会，对着今天的世界，对当时的世界，对历史历代的这个世界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迷惑普天下，迷惑。第二件事情呢，控告弟兄。第三件事情呢，逼迫教会。所以这三个动词呢，就看见魔鬼所做的工作，透过政权，透过大环境，透过许许多多异教，通过许许多多的外族人，把教会要在地上把它铲除掉。所以彼得前书啊，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就很强烈的安慰当时的门徒，那当时的信徒，就跟他们讲说，虽然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噬，没有关系。其实那句话有一点安慰， 因为狮子若不吼叫可怕，如果狮子一吼叫呢，你还没有来就可以躲起来，对不对？还可以防他哈。但是彼得前书是特别讲到教会受到外面的逼迫，后来他觉得彼得写前书不够，接下来写彼得后书。因为彼得后书讲什么呢？彼得后书在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说，当时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假先知，有很多的那些假的领袖，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如果他要引用哥林多后书的话呢，彼得前书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在哥林多后书呢，对彼得来讲是光明的天使，因为假先知假师父是在里面的，那个光明的天使你不知道的，你可以跟他一辈子在一起，但你没有想到后来出卖耶稣的就是他，对不对？犹大三年半，等一下我会提到犹大哈。犹大三年半跟他们同进同出，平起平坐，到最后卖掉耶稣的就是他。所以对耶稣的门徒来讲，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迷惑，你根本看不出来。今天你也在盖房子，我也在盖房子，都没有关系。你盖的房子富丽堂皇，我盖的房子也不错，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主耶稣登山宝训最后他说什么？风吹雨冲那个风吹雨冲雨淋撞作那房子，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就不会倒塌，我的房子盖在沙土上倒塌。耶稣还很幽默的加了一句话，倒塌的很大，倒塌就倒塌，还要加一句倒塌的很大，倒塌已经是个悲剧了，主要还要加一句话说倒塌的很大。今天我们都看不出你我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主耶稣犹大出卖他，他没有骂他，没有责备他，彼得三次不认他，他没有责备他，你这个人昧了良心，三年半我对你不薄，今天你竟然在一个用人的面前竟然否认了我。耶稣没有。犹大来卖耶稣，带着罗马兵进来，耶稣还叫他朋友，朋友你要做的就做吧。但是耶稣在地上对一种人一点不留情面，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英文叫做 hypocrite， 这些 hypocrisy 的这些人，中文用四个字翻译，第一个字叫什么？假冒为善的假。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特别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个分辨，我们做传道人实在很难。所罗门王要做王，耶和华神向他在梦中显现，你要什么我给你。所罗门没有要求长寿，所罗门没有要求富贵，所罗门没有要求荣华，他要什么？智慧。但是请注意哈，那智慧这两个字在英文圣经不是 wisdom， a discerning heart， 一个 discernment， 一个分辨。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智慧，主啊给我智慧，智慧干啥？智慧是让我们能够去分辨。所以马上当耶和华神把智慧给他的时候，下面就有一个故事来了，有没有？两个妓女都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死掉了，那么另外说晚上看了以后就狸猫换太子，是不是？就把这孩子把活着就抱过来，把死的就放在，后来就闹到国王面前。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小孩子很喜欢听啊。为什么所罗门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有智慧。为什么他有智慧？他有分辨的力量。所以智慧是 discernment。 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些长老啦、牧师啦、传道啦、我们执事，我们这些教会的领袖，求主把智慧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当然我们不能疑神疑鬼，你懂我的意思吗？就看那个样子满脸横肉，大概不是个好货。不行啊，我们不可以从外面来决定， 我们要求主证，但是有的时候神就会用什么事情来显明，用苦难，用苦难。所以他们怕，但是耶稣说你要在怕这里面克服你的怕。1949年到1970年20年来是中国大陆教会最苦也是最发展的时期。有一个大陆教会领袖说，我们不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避免患难逼迫，我们知道尤其是文革的那段时间，许许多多不要说基督教，所有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宗教的东西被处理得非常非常彻底啊。我们也不教导他们怎么在逼迫患难中靠主忍耐，我不教他们怎么去靠主忍耐。我们只提醒信徒们，患难逼迫是传福音做见证最好的媒介。听说以前在东德，那个时候还围墙还没有拆掉，不可以聚会。德国人呢，警察呢，随时会来抓。他们有一个小组，叫十几二十个人，秘密的在一个地方，突然进来一个警察，突然进来一个警察，哦，你们在这边聚会，被我逮到了，但是我对你们宽宏大量，我知道你们中间有真的基督徒，有假的基督徒，啊，如果是假的基督徒，赶快走，赶快走，啊，赶快走，饶了你们。因为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是犯法的，是不可以聚会的。哇，好几个人就拿起包包就走了啊！所谓假基督徒就走了。等到这些人都走了以后，这警察队留下的人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们现在开始一起聚会吧。”因为他是警察，如果他在那里聚会被这些假基督徒逮到了，那不是完了吗？所以呢，他就说：“你们假基督徒，赶快走！我饶了你们，不要你们不要在这里。”当然，南光勾勾顶了，他就开始走开，走开。结果他们一走开的时候，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们开始来聚会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中国教会的故事。虽然是耶路撒冷惧怕，但是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恩待了教会，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求主怜悯，让教会里面许许多多所谓法利赛式的一些所谓的跟随主的人，圣灵大大的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第二个，犹太全体为什么是仇恨？为什么是仇恨？耶稣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都是加利利省，只有一个门徒是犹大省出来的。他姓什么名什么？姓犹名大，叫犹大。犹大是犹太省出来的。当他们一听见耶路撒冷，他们就害怕。当他们一听到犹太全地的时候，我想这些门徒马上心里面就有一种直接的反应。什么人都可以传，就是不能去犹大，这个犹太全地，因为那个犹大最后了，耶稣说跟我一起拿饼沾在那个盘子上的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犹大已经沾了饼了，他们还不相信那个就是卖耶稣的人。后来犹大要出去告诉罗马兵丁要出卖耶稣，他出去的时候，其他的十一个门徒还以为他是办公差了。还以为他要出去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要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当他们发现在睡眼惺忪在科西玛尼园睡觉打瞌睡，然后突然听见人声吵杂，一大堆罗马兵丁进来，然后把耶稣抓走，带这些人抓耶稣的竟然就是他们的同伴，曾经三年半跟他们称兄道弟的犹大，曾经三年半就跟着这些门徒，耶稣的登山宝训他也听了，耶稣赶鬼他也看了，耶稣五饼二鱼给人吃饱他也在场，竟然这个人，所以他们一想到犹太全地还得了，如果是上海人的话，他说主耶稣啊，如果要像犹太全地啊， 我跟侬讲，谈也不要谈，不要谈，不要谈，这个谈都不要谈。说犹太全地是不可能去的地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我们的仇人。我母亲79岁去世的，回天家。她死之前，我在医院陪她，通通人不在，只有我跟她母子两个人有机会对话。后来我就，因为我三个姐姐两个妹妹，我是打囊跟狗干，就只有我一个跟我们的林长老一样，不过你比我更精彩。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我说神可以行神迹，可以让你能够得医治，但是神也可能有更好的带领，可能要你早一点回天家，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比我先看到耶稣哎，在耶稣面前替你的儿子说几句好话吧。我半认真半调皮跟他讲这个话。后来我就加了一句，我说妈，你将来上天堂会见到耶稣会见不到耶稣我没有把握哎。你做牧师的怎么讲这种话啊，我信耶稣清清楚楚，我眼睛一闭，我眼睛张开来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哦，他真是有信心。我说不见得。他说你凭什么说不见得？我说我从小到大，到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听见你讲到一个我们的亲戚，在上海的时候，他骗了爸爸$10,000。那个时候哈，是1940年代的时候，$10,000是很大的一笔钱，骗了就骗走了，然后那个人就从来没有提，而且是我们的亲戚。我说妈，我知道你很恨他，但你要见耶稣以前，你不能带着恨去见他。好，我印象好深。我妈妈听我讲完以后，啪一下回过头来就朝着墙壁不理我了。我说糟糕了，我说如果他现在突然一急一气，现在就走了，我怎么办？翻过头去，我只好在旁边很尴尬，隔了几分钟，头一回回过来，没事了，什么没事？把我吓一跳，没事了。我说什么没事？我可以见到耶稣了，破，好厉害！我说怎么？他说我赦免他。你知道饶恕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饶恕这两个字在全本圣经出现37次，中文都翻成饶恕，但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历代之下，那个地方饶恕括弧原文作医治，另外一处是在路加福音6:37，饶恕原文作释放。所以一个人不肯饶恕人，他是一种病，因为饶恕的就是医治嘛。一个人不肯饶恕，他是捆绑，因为饶恕以后就释放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太宝贝。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叫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方向。你走在黑暗的地方，路上有光，你就知道你要朝什么方向走。所以神的话是指给我们人生方向。什么叫脚前的灯？就在前面，在你走的路上有陷阱，有一些危险的地方，你怎么样？你可以知道不会掉到里面去。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指给我们方向，脚前的灯是。所以呢，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彼得后来在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 In his steps， 我要走在他的脚中里面。我突然了解，因为诗篇85篇13节，在那节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叫他的脚中 成为我们可走的路。什么叫做他的脚就，就是说我们今天走在一个地方，不只是路上的光，不只是脚前的灯，我们跟随主是 in his step， 走在他的那个脚印上。为什么？因为这条路充满了地雷。当一个充满地雷、充满危险、充满试探、充满许许多多对基督徒的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走在地雷区里面，只有走在前面的脚印才是最安全的。这叫 in his step。 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母亲讲到饶恕，她饶恕，我知道她得了医治，心灵里面。当她讲到饶恕，我知道她得到释放。所以 Mandela 那个南非的总统，他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如果我从监狱里面出来不能原谅把我下监的那些人，如果我现在不能原谅，他说我现在还是在监牢里面，又被捆绑，没有释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去日本的宣教士，早年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我在台湾碰到一个宣教士，他经过台湾要去日本，我见到他把我吓一跳，人高马大，这个地方有个大洞，这个地方有个大洞，然后讲话烧香烧香，声音没有声音，讲话都是用气讲的，不是用声音讲的。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没有声音的，就是气。我就心里面就看不起他，我说你是一站出来，这个一个大洞，日本人已经跑掉一半了。你讲话在这一个气这样讲，是另外一半也跑掉了。我说你去做宣教士，你做什么宣教士？后来我知道他是 Navigator 第一个到日本去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他在硫磺岛，太平洋的硫磺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装甲兵。开坦克车的，他的坦克车呢被日本打，把那个履带打断，所以他必须要从里面出来。他一出来的时候，日本人的机关枪刚好扫射到那里，就一个枪就打到他这里，他就昏倒过去了。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面。他恨透了日本人，但是感谢主，在医院里面有人带他信主，后来慢慢读圣经，慢慢追求，后来去读神学。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神学院的院长就问毕业班，你们将来要去哪里？这个人说要去哪里，那个要去哪里，后来就问到他，他说我还不知道。那院长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啊，你要去哪里？他说我三个地方要选择，第一个非洲，第二个南美洲，第三个中国。好，院长就为他祷告，祷告了很久，又问他清楚不清楚，还不知道，再祷告。后来在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他用气跟我讲话，我后来神说去日本，大概不是广东人，一定他也还是会说，菊啊，你有没有搞错，你不知道日本跟我的关系吗？你不知道日本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吗？日本人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爱，耶稣基督才来到世界上。因为世界对着上帝是敌对的，所以记得吗，我说我的儿子去伊拉克打仗，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很不容易了哈，因为那个时候在伊拉克打仗，回得来回不来都不知道。有一天我突然心里面很自然就为海生，是不是叫海生虎生，是吧，伊拉克的总统，后来海山，因为台湾的称法跟大陆的称法不一样，我突然迫切的为海山祷告，我说主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坐在下面有一个北大的，一个大概也是跟你们同科的，这个他是心脏内外科，是不是有没有开心脏？ 脑是吧？啊，他一直到我们教会的聚会，他是跟哈佛大学交换教授，所以他那个时候到了 Boston 就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听道听了好久，很难信主，很难信主。啊，后来那天他听我祷告，我聚完会，他就跑来找我，他说：“李牧师，你是全教会最没有资格为海山祷告的人，因为你的儿子在他的炮火底下，随时会要你儿子的命，你竟然……”后来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他说他姓詹哈，詹，我说詹医师，我说大概你没有好好读过圣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只不过学到主耶稣一点点为海山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恨成为我们侍奉主的拦阻，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胜过，在我们宣教传福音帮助人的事上能够除去惧怕，除去仇恨。第三，好了，时间到了，撒玛利亚。为什么撒玛利亚是城建？因为撒玛利亚是什么呢？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婚配了以后生下来的后代，他们看不起他们，所以这些犹太人从北边加利利，他们要下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会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他们一定避开，一定从内陆这样转下来，他们能够避开就避开，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不纯，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常说这个人不纯种啊，他根本不能做犹太，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撒玛利亚人是看不起。当然这是从种族的启示来看，我以前那个时候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生气，我说美国人真是糟糕，听说在 Texas 你到一个地方去上厕所，这边写 color 这边写 white， 白种人到这个厕所，黑人到这个 color， 那我说如果我去的话我去哪里啊？我去白的还是去 color？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美国人我说，你们美国人再发达再前进再进步，我说你们这种歧视哈，就而且觉得我这个中国人哈，哦，我这个人天下为公，我这个人真是根本完全公平。后来一直到68年到70年我们在新加坡，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附近就有一个马来人的那个康邦，就是马来人的村庄，每天下午我们同学们去打排球啊，打羽毛球，我们打球的时候旁边那些马来人就会来，那时候我的老大4岁，老二大概还不到1岁，每一次我在打球的时候看到那些马来人，看来就李师母就抱住那个老二，就是那个后来到伊拉克的那个啊，就抱住那个老二，他小时候很可爱，胖嘟嘟的，非常俏皮，这样人家就很喜欢捏他的这个脸。他们马来人就会看到那小孩很可爱，就逗他，然后就从我太太怀里就把那小孩抱在那里。我正在打排球，我正在发球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就把球放下，就跑到那个人的旁边。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从他的手上就把孩子再抱到师母的怀里，再回来，然后再来发球。哎，结果那个人又来了一个马来人，又从我太太那里又把这孩子又抱过去，我又把球放下，很自然的，一点都不晓得，很下意识的就跑到那里去。等到两次了以后，我突然警觉到我到底在干什么。讨厌那些美国人，我生那些美国人的气，你自己呢？对不起啊，我这样讲实在很不应该哈。传道人也是人哈，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叫传道人，从来不叫长老人哈。啊，那传道人有人味儿，好像长老人哈，所以我常常说应该叫长老人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这样哈。那么，因为我闻到他们身上有一股 我很不喜欢不习惯的味道，我不要他们抱我的孩子。那天我真的被神光照，发现我有很多的成见，钱财可能变成一种成见，教育可能成为一个那个成见，社会地位可能成为一个成见，性别可能成为一个成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跟伦理有关系的一些看法，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说，你要在撒玛利亚做主的见证，最后直到地极要付代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多讲，我对当时的人来讲，一讲到地极不得了，不知道天高地远，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主耶稣说，你要感谢主，2000年前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到地极，可能今天的教会做得太慢了，我们今天要到，我刚才讲的到好望角，今天刚才我讲的，我们有一天要到阿根廷的最南端，南美洲的最尖端下面，哇，那个时代很远。但是现在2000年过了以后，不是要我们从耶路撒冷到地极，现在主已经把地极带到耶路撒冷。以前我们 across the ocean 漂洋过海到非洲，今天 across the street 走到对面就有非洲的人，神所爱的，神爱世人的人在我们的对面。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差传年会的时候，最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想到遥远的需要，也让我们想到我很喜欢台湾话说厝边，我们的邻舍厝边，我们房子的隔壁厝边，可能那些就是本来在地极的人，其实我们也在地极的人，今天我们被带到这边来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最后我送给大家两句话啊，其实这两句话是什么大家可以写下来哈。第一句话哈，主所给的我都要，大家可以接受这句话吗？我希望大家不要太快回应哈，因为有的时候主所给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一定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好的，有的时候主给我们的东西，有的时候主给我们的东西是包着很粗糙的外表，但是里面是个宝贝，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会觉得它的宝贝，所以主所给的我都要，对吗？第二句话，主所要的我都给，希望这两句话成为我们在第一届差传年会最后这个第一个晚上的最后神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低头祷告。我想请李师母到台上来好不好，请你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借着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但是听见了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你的话何等的宝贵，你的话又是何等的令人深思。主啊，让我们不单单是坐在这里听，让我们一路上，让我们回到家里，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我们仍然要深思。主啊，到底为什么今天我们还不能够爱你？为什么？是因为有什么惧怕吗？是因为有什么仇恨在我们的心中呢？主啊，你是鉴察我们心肠肺腑的神，你知道我们里面暗暗的隐藏着还有什么仇恨。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 在你面前来饶恕，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也许我们心中还有隐而未现的成见，这是我们自己都不觉察的。愿你今天的话让我们能够深思，到底我的心中还有什么是你不喜悦的成见。哦，主啊，当我们想到你的福音要传到地极，你就要再来。主，到底这个地极的代价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又是何等不同，何等不容易付出的代价？到底有什么代价拦阻了我们爱你的心，拦阻了我们愿意走出去，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的顺从你的呼召，愿意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为了你的福音呢？主啊，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新的一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在一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里面都被你来更新。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拆船使命的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给我们这额外的 奇妙的恩典，向你献上敬拜，因为你所要用的人是一个敬拜你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没有突然过去，我们所听到的道，主啊，常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直到我们都伏在你的面前。天父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Amen。愿那复兴我的灵火再一次来复兴我，
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星星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我愿悔改现在就得着。
好，